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1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专家带您深入的追踪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案，究竟谁是幕后的指使者？那么下半场要带您关注平壤先称世报清单之后，美中台关系和东北亚形势的最新发展。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请在台北请到节目来参与讨论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参与讨论的呢是台湾国安局第一局的前副局长萧台福萧先生，我们请萧台福萧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讨论今晚的话题。萧先生您好。
先生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萧台福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萧台福先生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很高兴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已经邀请到来宾是公民力量主办的公民议报的主编王雪莉女士。雪莉女士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的观众好，主持人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听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香港铜锣湾书店的5名股东和员工相继被失踪，引发了国际关注。香港支联会及泛民多个团体星期天举行了抗议政治绑架、捍卫一国两制的游行活动，有大批的香港民众响应，那么并要求中国方面要释放这书店的5名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五表示，此事令人感到不安。他还说，美国和香港人一样的关注这起失踪的事件。而进入最后一周的倒计时的台湾大选也没有忘记关心此事。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强调，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希望北京当局能够厘清外界的质疑，确保香港的言论自由。那么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则表示，这证明了台湾应该要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制度。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萧台福先生，因为您曾经在国安局任事，想请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下香港铜锣湾的书店人员失踪案有何疑点，这究竟是不是一起涉及中共情报机关的案件哦？那么如果是，原因是什么，授权来自的层级可能有多高呢？萧先生。
樊小姐您好。
嗯哼，
这铜锣湾书店呢，它是在香港本岛的铜锣湾崇光百货的后头洛克道上，它的底下就是地铁的铜锣湾站。那么2年多前我去香港的时候，逛街溜达的时候曾经过去看一下，它里头有很多禁书。请各位注意一下啊，香港是没有禁书的，中国大陆才有禁书。那么铜锣湾书店跟它的母公司巨流公司啊，一共有8个人，4位是股东，4位是店员。根据媒体的报道呢，书店老板是现在是瑞典籍的桂敏海，他是在泰国被身份不明的人给带走的。那么11月5号的时候，另外一位股东李波呢陪着店长林荣基的太太到湾仔警署去报案。那么就是说店长林荣基还有2位店员，一位叫吕波，双口吕吕波，还有一位叫张志平，这3个人也不见了。那么这3个人呢，他们都是香港居民，但是失踪地点是在中国大陆。那么12月30号的时候，为同事报案的这位李波，木子李，李波呀，在下午5点多钟到了柴湾他们书店的仓库去之后呢，人也失踪了。
嗯哼，
这个李波的太太向警署报案的时候说呢，这个李波啊失踪，但是他收到过李波的来电，这个发电地点是在广东的深圳，可是李波的护照跟返乡证还在家里头，这是很奇怪的事儿。那么一开始失踪的4个人呢，虽然 大家马上怀疑说，哎，这个可能是被中国大陆逮捕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来证实。
嗯哼。
可是这第五个人李波失踪可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持有英国护照的香港居民，而且是从香港失踪的，但是从深圳打电话回家，用普通话向他太太报平安说，我是用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那么各位请注意这个里头的问题啊，广东人有一句话，它叫做同声同气。咱们大伙儿什么时候听过俩老广站在一块儿的时候讲国语讲普通话了？没有过。这就跟俩上海人俩四川人站在一块儿，他一定是用家乡方言讲话嘛。那现在居然先生跟老婆报平安的时候不用他自己熟练的语言，而是用普通话，那么这就意味他讲的话是要让边上的人能够听得清楚，能够听得懂。这个在我们情报术语里头讲叫做监控下的通话。
嗯哼。
那么谁最有可能在边上监控呢？国家安全部。所以现在我们判断这个案子涉及中共的情报机关就由这儿起。
嗯哼。
那么据报道呢，这个书店原拟出版习近平他的情史跟情人这种隐私性的内幕书籍。失踪之前的李波啊，曾经跟别人讲过，说郭明海为了要出这种书啊，已经收到过警告了。照这种情形来看的话呢，大概是中共方面有人不愿意这种书出版，而且想要把这个有关的资料给收走。那如果是我今天负责办这个案子的话，我也会问的，你这资料哪来的？书稿是谁写的？有没有人在背后主使你们呢？你现在一共印了几册呀？这些书都放哪儿去了？那可能大概是前头掳走的四个人呢，你问了俩月也没问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最后就把李波第五个人给抓了。刚刚您问到说是这授权的层级有多高？
是的。
在没有文件证明或者是有任何一个人出面澄清之前呢，大家只能够推断。那么我个人的判断说，这个是广东省国家安全厅自行策划批准的行动，没有到达北京的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层级，那就更达不到中共中央的层级了。这底下人乱搞，上头人总得要还顾个脸面嘛，是吧？我的判断理由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基本法第十八条是说，中国刑法并没有包括在香港基本法里头，但是元月六号，《环球时报》居然说，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这就是宣告说什么？中国执法机关他规避了法律追击被调查者了，你这不是坐实了外头怀疑的说是内地执法部门违反一国两制跨境执法吗？虽然有人讲说，哎，环时的社论并不代表中央，但是如果今天中宣部门跟环时没有任何人为此而受到惩戒的话，那就表示没人说错话嘛，对不对？第二个，就即使是讲法治的美国，一般来讲除了很重要的对象以外，他的行动对象也都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批准，甚至于外展站长有的时候就自个儿批准了。如果各位还记得1984年美国发生的江南案，当时台湾判刑的官员最高的层级就是中将的情报局长，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大概都是在情报机关里头就决定，不会去打扰大老板。你办得好，那就是您能力行，能为国家办事，替老板分忧，日后另有重用。你要是办得不好，掉脑袋的是你，绝对牵扯不到大老板。这是一种回避政治风险的绝缘措施。那么第三个来讲呢，就是国家安全部它不是铁板一块，很多地方上的事务是由地方国家安全厅来管的，中央不会干预，否则啊，那部里头管不完的事儿 香港这一块是属于广东省公安厅管的，只是公安部的人呢、一向霸道惯了。没什么依法行事的概念，做事的手法呀也比较粗糙，我想这一点比我们要差一截了、大概当时也没想到弄进来的人居然是有外国籍，结果弄出了一个涉外事件、现在比较值得关切的是李波的事情，因为闹大了、大概不会有大问题，倒是前头那四个人，如果干事的人到了时候为了推卸责任，恐怕会从短期失踪变成长期失踪，是这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肖凯文先生这么深入的分析啊，感谢肖先生那么尽情的在华盛顿现场的协力。刚才肖先生提到就是说，这可能这个案子是因为中共想要阻止这个书店啊出版有关于习近平情史的一些令他尴尬的一些书，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案件。那我想请教您，是我记得香港的议员梁美芬曾经说，习近平他应该不会，本人应该不会用这么低级的手法来处理这个卖书的人，您是这么看的吗？另外，如果他们是真的被中共绑走的话，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置？雪莉，
梁议员，梁议员对那个习主席看来是非常的为父，但是显然他并不是很熟悉习主席。我们身在大陆的人都知道，中共的这些领导人，虽然遇到类似的事情，他们都是非常的玻璃心的。不仅是斤斤计较，而且是瑕疵必报。
是，
文革的时候，大陆有一个叫做那个什么，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呢，它有一个那个就是在那个怎么说？从1969年到1967年到1979年，根据这个数据，根据我们公布的数据，应该是有至少有五百万人被那个逮捕，然后呢有大概100万人被杀害。对，恶工罪取消以后，要嘛侮辱毛泽东还是会有麻烦的，
是，
但是恶工其他领导人呢就比较容易麻烦就是麻烦过去。
是，
但是到了习近平，又经常有人因为恶搞他的几张图片或者批评他的几句言论被抓起来，可见他对自己的形象是很爱护。现在呢，铜锣湾这几个人是要出书报他的情史，他能不找他们吗？人已经被抓回去了，下一步怎么处置他们？刑法现在没有恶工罪了，但是有侮辱罪、诽谤罪，这类罪属于自诉罪，没人告就没人管。但是有两个意外，其中一个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包括侮辱、诽谤国家领导人。不过诽谤罪和这个罪恶量刑只有3年，不知道习主席够不够消气。以前还有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现在改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罪的方式包括造谣和诽谤，首要分子或者是罪行严重的可以判5年以上。当然也可能给他们安上走私之类的经济罪名，也可能呢迫于国际压力下服他们一段时间以后，就让他们保证不再重犯，以后就把他们悄悄放掉。总之都需要国际力量尽快的进入动员。
感谢雪莉从这个当时文革的一些历史还有这些罪名来给我们分析这个案件谢谢雪莉。那么继续请教肖太福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是疑似所谓的境外绑架、政治绑架的一个案件究竟这是不是中共情报机关特有的一种做法，还是说各国的情报机关都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肖先生，请分析。
樊小姐，各位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这情报机关是领有国家特许牌照的黑道组织，所以有许多外界批评，你们怎么干的跟黑道一样？那是跟黑道一个样，只是说这种行为啊，不但不会受到政府的制裁，在很多时候还会受到政府的褒奖哦。这境外绑架，我们情报里头属于情报谋略作为的一种，是许多国家情报机关都会做的事儿，不只是国家安全部特有，只是这种黑事儿都是在境外干，没有在境内干的。情报机关绑架跟盗匪绑架最大的不同是目的不同，盗匪绑架是为了钱，情报机关绑架是为了拘禁个人的行动自由，减少他的政治影响力，或者是要从他身上榨取情报。 不过政府一旦涉入了境外绑架案呢，经常会引起外交事件。我这儿稍微举几个例子。1960年，摩萨德从阿根廷绑了原来的纳粹分子艾希曼到以色列，结果引起阿根廷抗议。1973年，南韩中央情报部从日本绑架金大中回韩国，那么引起了日本抗议。2003年，中央情报局在米兰绑架一名伊斯兰教士，在巴尔干绑架了一个黎巴嫩的德裔公民，引起了德国跟意大利两国通缉38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其中23个人还在意大利被缺席审判是有罪。那么2010年7月，伊朗的核子专家阿米利到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和要求要反国，指控美国在14个月以前，在他沙乌地朝圣的时候把他给绑架了。那么这一回中共拘捕铜锣湾书店的人呢，由于涉及了境外绑架，尽管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就先讲了，说李波这个是中国公民，警告各方不要就这个案子做无谓的猜测，但是大陆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籍的认定是看当事人你当时是持用哪一国的护照，这个是国际惯例。如果李波持用的是英国护照，桂明海是瑞典公民，那他就不可能是王毅讲的那个大陆公民，他最多只是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公民。所以这个案子现在真的是讲已经成为国际事件了。
好的，感谢肖大夫先生，这个跟法律有一些关系啊。那么我想请学律师从法律角度我们看，究竟中国大陆在香港有没有所谓这个刑法的一个管辖权啊？如果有的话，是要怎么样来处置这些人呢？
刑事管辖权通常有4个基本原则，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和普遍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6条到第9条。分别定义了这4个原则。普遍原则要求呢，各个利益都被侵害的国际犯罪这里不适用。保护原则呢，必须是按中国和犯罪地的法律都是犯罪，所以也不适用。那么我们看第6条，属地管辖，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以外，都适用本法。而且呢，犯罪的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就认为是他的领域内犯罪了。第7条是属人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之外犯之罪，他就适用本法。这两条都有个很模糊的名词，领域。这里的领域呢，到底是指领土还是指法律？我记得我当初学法律的时候理解的是领土，但是这个概念在香港好像一直有争议。如果说它是指法律，香港和大陆不是一个法治领域，那么中共他应该会主张属人管辖，反正他的国际法是只认血统不认其他国家的护照的。他也可能呢同时以犯罪的一部分构成发生在大陆来主张属地管辖。假设这里的领域是指领土呢，那这几个人就适用第6条的属地管辖。但是注意第6条有一个例外，除法律有个特别规定以外，这里的特别规定就包括了基本法，而刑法不在基本法第附件3里面，所以呢第6条对香港不适用。我认为刑法里的领域是指领土，否则的话第6条没必要把香港这个基本法列进去。简单的说呢，如果大陆的刑法的领域像我所理解的一样是指领土的话，那么第7条属人管辖和第6条属地管辖都对铜锣湾书商不适用。不要说违背刑事程序的这种绑架、越境绑架，哪怕是通过正当的程序，中共也没有理由拘捕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救援很关键，我们应该坚决要主张。
好的，感谢学历分析。那么刚才肖大夫先生也提到，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事件了。当然，英国政府有发言，美国国务院星期五也就此案来表态了。下面我们先来听一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他在周五的例行简报会上他是怎么说的。
对这些失踪事件，我们与香港人民感到同样的担忧，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
好的，上面就是科比美国国务院对于此案的说法。我想看这个雪莉怎么看美方这一次对于此案的回应。
美国那个就是惠民海这个事情发酵以后，这个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是呢那个一直没有什么动静。那么现在李波也失踪了，李波呢他是那个叫什么英国公民，那英国已经向北京要人，
是
英国首相也表示任何针对李波的指控都要在那个香港提出。美国因为跟英国是非常的盟友嘛，
对，
那美国在那个周五的新闻例会上也表达了关切，要和这个香港就是说我们很不安，美国很不安，我们和香港一样的密切的关注这个问题。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务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表态是国务院表态，因为它是直接和中共打交道的行政机构，国务院的表态比国会的表态更有力度，所以我认为这几个人被释放的希望还是不小。但是呢，也需要国际社会持续保持压力。
好，谢谢雪莉，也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接下来我就一国两制这个问题分别请了两位来宾。首先先请教肖太福先生，就是这一次可以说激起港人极大的愤怒，很多人港人的这个批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是践踏一国两制还有香港基本法，那么也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等于说又再次的被这个在香港人的心目中这个受到极大的不信任。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再次被它的公信力再次被灼伤的一个情况？
虽然中共呢再三表示我们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但是各位请不要忘记啊，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他最初提出的时候是只有针对台湾，没有包括香港跟澳门哦。只是后来为了要给台湾示范，这才把港澳包括在里头。因此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呢，西方国家针对香港可能的情势变化曾经做过一个指标调查表，而且这个指标调查表是持续调查的，以判断香港的社会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介入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香港的新闻自由是不是受到过影响。那么中共原来是透过控制广告刊登的方式来软性约束香港的媒体言论，但是这几年香港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我去香港看到基层老百姓的生活很辛苦，对于港府的不满程度日渐增加，再加上内地的游客跟香港居民在很多价值啊行为上面的冲突，那么香港现在反大陆的情况就跟那个火药一样一点就炸。2014年底香港的占中运动给中共中央很大的刺激，说我们已经回归17年了，中央投资的那么大，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反中共啊？所以收紧对于香港的控制就成为了现在的一个政策。那么首先就是拿不听话的出版商啊媒体啊来开刀，那么香港的晨钟出版社姚文田啊，那2014年5月被深圳给判了10年徒刑。那么香港另外两本政论作家政论杂志维新月刊跟脸谱，他的经营者王建民跟快中校也在深圳的家中被带走，那么在2015年就去年11月啊以非法经营罪公开受审，现在居然到香港抓人了。那么铜锣湾的人员被失踪，这个是杀鸡儆猴，说你别以为你们躲到香港我就拿你无可奈何呀，我照样能把你给弄过来整你个死去活来，你孙悟空你再能翻你也翻不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儿。不过这个做法却警示了大家，你前头刚刚讲一国两制呢，后头来抓人跨境执法，那么这跟当年毛泽东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后突然间翻脸来个反右，这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现在只剩下一制半了，我要是习近平的话，我就会把广东国安厅从厅长开始撤职一批人， 你这一堆笨蛋的做法，你只是在破坏一国两制的精神，你是在给中共中央泼脏水吗？
嗯，是。嗯，好的，谢谢夏太福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王雪丽女士，就是我们注意到智联会主席何俊仁呢，他在批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个大陆呢以往是不最近学乖了，不会对这个台湾大选发言，但是这一次的铜锣湾事件却是无形中给了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最好的一个助选力量。那么刚刚东宁也提到，其实蔡英文也说港府必跟这个中共中央必须要对这次的铜锣湾事件有所交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其实又是这个中共所做的一次失败的示范呢？
嗯，一国两制听上去很好听，但是这里面一开始就埋伏了一个陷阱。嗯，中共的一国两制呢，这个国不是泛指我们传统地理意义、历史意义上和民族感情上的中国，而是特指的政治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支持两国两制的政府呢，一个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一个是特区政府，也就是特殊的地方政府而已。两个不平等的政府就注定了他们所显领的两个制度也是不平等的。特区的制度必须让步于中央制度，这在基本法上体现得很明白。具体而言，港府对香港没有主权，没有自己的军队，甚至也没有治理权，不能够按自己的方式来选特首。所以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坏就坏在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下的一国两制，看上去两制是平行的并列的，其实是不平等的，先天地位不平等，不能保障势均力衡，就不免要失败。台湾呢和香港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华民国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存在更早的主权国家，有独立的治权，有独立的军队。中华人民国政府就算要和中共谈判一中架构，也必须坚持这个一中，或者是一中各表的中华民国，或者是历史地理意义上先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中国，一定不可以接受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国或者一中，一定不能放弃主权，包括对大陆的主权主张，也一定不要放弃中华民国的国号。我为什么要强调不能放弃对大陆的主权主张，也不能放弃国号呢？香港被回归的悲哀就在于它是一个已经没有宗主国的后殖民地，无序无统，而中华民国国号法统俱在，并且是中国的正统。有句诗，一日未亡犹正统，普天何处不中原。中华民国的正统是中共最心虚的，因此台湾更要保护好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又怕又爱的正统，不能将中国这个名词的诠释权拱手让给中共。中华民国是捍卫台湾和平和自由的最佳保障，一旦没有了中华民国，台湾才会分分钟变香港。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讲。
您好，您好，东宁好，博弈好。我想这个出版自由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嗯。
大家都在关心这四个五个这三个五个外国人的出版自由。
嗯。
是不是更关心中国大陆7000万贫苦人免于匮乏的自由呢？是不是？我想他把这几个书贩子为了挣钱也好，还是出于自己阴暗的那种心理目的，那种阴暗的心理也好，啊，就把这个国家领导人早年的年轻时候、年少轻狂时候的一些私生活，就给你编成小册子在街上贩卖，为的就是满足一些小市民猎奇的心态，作为小市民饭后茶余的谈资，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好的，感谢您下的高先生有不同的观点啊，稍后我们请来宾来回应。今天的时间比较紧，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不好意思啊。彰化的姚先生在线上了，姚先生您好，请讲。
两岸三地啊，他只需要，我觉得他就所谓的人一国一制的那个民主那个制度啊，就是民主制度了。
嗯，
而且这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了，哎，不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这个所谓这个事件呢，让我想起以前那个台湾所谓的那个警备总部啊，人只要稍微多讲几句话，可能就被人家抓去关起来，然后判死刑就可能， 都觉得哦，那自由真的非常可贵啊。我们台湾
感谢彰化的姚先生谈到自由的可贵。河北的张先生，下一位张先生您好，请讲。张先生请说。好的，再试下一位啊，桃园的陈先生，抓紧时间，陈先生您好。
听了半天哈，然后有的就来电话在学法律的哈，对法律的了解也进行法院在上哈，然后学的见解就看他要怎么办哈。那
这个讯号不是太好，我再接下一位好了，不好意思，今天有听到的话再给我们打回来。天津的刘先生，抓紧时间，刘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的是，只有整个中国的出版人身自由得到保障，咱们港澳台的朋友的出版人身自由才有保障。关于一国两制，我想请那个台湾、香港朋友去看看我们那个中国大陆老百姓实际上遭受的这种残酷的压榨和奴役，你们就知道一国两制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不良后果。谢谢。
好的，感谢天津的刘先生。那么上半场时间有限，我想就先请在台北的肖台福先生很简单的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或是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总结。肖先生，
当年一个江南，台湾方面判刑了一个中将局长，一个少将副局长，一个上校副处长。对比之下，中国大陆你要怎么处理现在的铜锣湾书局事件，这就考验中国大陆的法治精神。否则你中共喊的震天尬响的依法治国，那不过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而铜锣湾书店也让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一制半给台湾大选的独派势力，更增加了家柴添火，那就是绝对不能跟中国大陆统一，因为今天的铜锣湾就是明天的台湾。那么中国大陆你究竟是想要促进统一呢，你还是促进台独啊？你们这不是自个儿搬砖头砸脚吗？
好的，谢丽。
一国两制里更优越的港制没有取代内制，反而被内制蚕食。一方面是因为地位上先天的不足，一方面是和美国和平演变不成功一样的这个问题。你有诚意他没有诚意，你缓他进，你守他攻。今天台湾要吸取这个教训，不能轻敌。台湾有自己的优势，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如果把中华民国这个资产用好了，或许还有机会改变大陆，但是台湾需要争分夺秒。
好的，谢谢雪莉。那么有关于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案的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下半场我们还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平壤宣称成功释放了氢弹，朝鲜半岛的局势是否一触即发，这对台海局势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向前行，
朱立伦到站。
I shall return， 我将回来。